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终于抵达德国。在刘霞被释放之后，美国国会有什么反应呢？节目中我们有专题介绍。美国宣布对华征税范围加码2000亿美元，中方表示感到震惊。被控偷窃苹果商品商业的机密，中国小鹏汽车新雇员离境的时候被逮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刘霞终于抵达德国的有关报道。刘霞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知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德国时间星期二下午5点的时候抵达德国柏林。此前她在中国经历了8年的软禁生活，而这个星期五是刘晓波去世1周年的忌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流亡德国的中国记者、政治意见人士苏雨桐是在柏林机场等候欢迎刘霞的人群中的一员。他告诉美国之音，飞机停稳后，刘霞没有从出口出来，德国政府派了2辆车到飞机旁，直接把她接走了。现场的几十家媒体没有看到刘霞本人。苏雨桐说，但是他们后来登到机场的观景台，也就是在出口的上方等候，看到刘霞和随行的人被迅速送上车，几分钟后开走了。苏雨桐当天就刘霞获得自由一事联系德国政府前人权专员乐宁。他说，人权一直是德国政府坚持的核心价值，感谢默克尔政府给刘霞带来转机。他还说，刘霞作为一名合法的公民和诗人，他的离境是早就应该发生的事情。在柏林以西500多公里外的科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从前一天晚上便获得消息说刘霞获准离开中国。起初他还将信将疑，直到早上6点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才终于确定刘霞果真是在飞机上。他说，他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刘晓波没有办法活着出来，如果连刘霞也不能救，那么他真的不知道他们做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廖天琦说，刘霞是在德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一路从北京到柏林的，德国外交部主导了整个过程。他说，德方希望在刘霞初抵德国的这段日子里尽量保护她，让她和外界特别是媒体不要有过多的接触。
因为她第一，她的身体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是想让她先休整一下，而且稍微看一看这个局势，所以她第一段时间不会怎么样的露面。那么她而且也是由那个德国的外交部他们那边给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她不会在我们这些私人的朋友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基金会给他安排的地方住。
柏林向南400多公里外的纽伦堡，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费良勇也在星期二一早获知了刘霞离开中国的消息。费良勇对美国军说，刘霞本来还想带着他弟弟一起出来，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为了这个事情拖了很长时间，本来他应该可以早一点出来。
因为我想的话，共产党是把他的弟弟放在国内做人质，实际上就是警告刘霞的话，你不能在外面多说话。
费良勇认为，刘霞的离开应该是向当局做了一些承诺。
这个呢，共产党一定会这么做的。其实这个包括方励志出来的话，方励志教授当时出来也要做这样的承诺，否则共产党当时他就不让他出来的吧。至于说他们出来以后，那么得到了自由的地方，那他要怎么做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他说，他自然希望刘霞能够继承刘晓波的遗志，继续参与一些民主人权的工作， 但是刘霞本人的性格并不是那么刚烈。至于到了自由的环境里，他会怎么做，现在还不得而知。廖天琪说，刘霞未来做什么，由他自己决定。不过，根据他对刘霞的了解来判断，未来刘霞可能会更多的专注于他热爱的写作和摄影，而不会过多介入政治。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活动家，他是被推上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就不得不面对公众界，但是他是从他的个性来说，他是绝对不会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
廖天琪和费良勇都将前往柏林出席这个星期五举办的刘晓波一周年忌日追思活动，目前尚不知道刘霞能否出席。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微博上，星期二，刘霞的名字再度成为热搜的敏感词。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刘霞的情况一直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那么刘霞被释放之后，美国国会有什么反应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连线介绍。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呢，她在这个成功的获得了释放，平安抵达德国之后呢，目前是受到了美国国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关注。我们知道呢，现年57岁的刘霞呢，她是以这个健康因素为由离开中国到德国来接受治疗。那么对此呢，这个目前国会议员呢，因为刚刚从选区返回华盛顿，因此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书面声明。不过呢，长期一直以来都相当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分别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以及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呢，都一直来相当的关注这个刘霞的近况。那么刚刚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到了这个共同主席之一的卢比奥参议员，他向我们表示，这个他很高兴刘霞被释放的消息，不过与此同时，他认为刘霞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软禁。我们来看一段刚刚稍早的采访片段。
显然他本来就不应该被软禁，我们很高兴他被释放，但他绝对不应该被软禁。
目前呢，有关这个刘霞离开中国的具体的细节呢，目前掌握得还相当的有限。那么因此呢，美国之音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有关于美国国会方面对于有关进度或是接下来有关进展的这个有关的任何的回应。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知名艺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星期二离开中国，抵达德国柏林，引发世界舆论的关注。人在德国科隆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有关的最新发展。
今天我们这边下午5点左右，从赫尔辛基在那边转机以后，就到达德国柏林的机场。那么有不少的朋友去欢迎他，包括廖义武，作家廖义武，还有这个赫塔·穆勒，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还有这个出版社的一些人。那么大家跟他问好拥抱之后呢，他马上就上了一个汽车，这是德国的外交部所安排的。
廖女士，在根据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中国政府这次对刘霞的这样的一个放行？
您知道，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昨天抵达柏林，跟美国没有，对不起，跟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夫人进行谈话。默克尔夫人其实在最近几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每一次都提到刘霞这个案件。那么就是希望这个中国政府能够放行。刘霞的健康状况不好，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刘霞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那么关押他，把他软禁起来，这个是完全不合法的。那么这一次李克强能够放行他，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想可能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川普，因为川普总统对中国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说这个不只是中美之间不只是一个贸易战，也是一个对弈的，在国际地位、国际政治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范围上，中美是在进行博弈。所以呢，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急于要寻求更好的盟友，那么就他的眼光就放到欧盟，特别是放到德国方面。那么把刘霞作为一个，对不起，我用这样的话说，作为一个礼物打包送给默克尔总理，这是中国的意图，为了要改善更好这个中欧间的这个关系。
嗯。廖女士，这个德国各界包括您本人对刘霞这次获释能够平安的抵达欧洲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德国的媒体报道非常的多，这个对不起，如果我今天这样说的话，今天早上我收到这个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今天至少有五六十个不同的这个各方面的采访和来打听消息的，当然这个不只是德国方面的媒体，也包括亚洲，特别是香港和这个中国大陆的。德国的这个知识界，这个文学界、艺术界都一直非常关注刘霞，特别是这个德国笔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刘霞的这个安危和他的这个身心的状况，所以这次他能够来到德国是他和刘晓波最后的一个遗愿，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嗯，廖女士，您是否了解刘霞未来的计划？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头几个月德国政府会非常的保护他，有各种原因，我相信你也知道，因为刘霞的这个他的弟弟刘辉还在北京，那么刘霞现在虽然自由了，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像我们意义中的那样的自由，他的言行都会影响到刘霞未来的这个去向，所以我想他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会非常的收敛。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刘霞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非常感性又非常敏感的一位艺术家，这不是他的天性，面向媒体或者发表什么样他的政治见解我想这个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至少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他不会公开的对媒体或者公众界说什么特别的话。
嗯，好，非常感谢德国科隆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女士介绍刘霞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709大抓捕3周年了，台湾人权团体表示将结合国际人权组织共同声援遭到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台北律师工会理事王龙宽律师表示，台湾网和香港、美国、欧洲的人权组织在去年为709大抓捕发起了中国人权律师节。
那因此也是要让中共知道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达成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晋升，而是让国际社会更加的了解中国实际的状况，更加的持续的关注中国这样的问题存在。
王龙宽还表示，今年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受奖者分别是王全章以及高志胜律师，同时也希望台湾立法院能紧速通过难民法，在未来为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人提供一个实质的避风港。此外，就在中国出台惠台措施的同时， 台湾民众应该警醒中国政府的真实面貌。截至2018年5月17号，至少有321名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人权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住居及逮捕。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台北律师公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民间人权团体星期举行709大抓捕三周年记者会，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王全璋、余文生等维权律师以及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709大抓捕已经三周年，遭到拘押的维权律师持续被施以酷刑，
强迫喂药让他们意志力消沉，希望这些的维权律师出来不会再继续的反抗，希望他们能够认罪，这是中国最喜欢用的在媒体前面的认罪。那我们也看到有些的律师出来之后精神异常。
尤美女委员还说，身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的中国却以酷刑对待维权律师，站在自由民主的台湾更应该声援这些被关在黑牢、被失踪、被关押的维权人士。尤美女委员还呼吁国际社会应该一起行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重视，并遏制中国继续打压西藏、新疆宗教以及维权人士的行动。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法务与国际事务专员张驰表示，中国政府正以各种方法，包括依法治国的帽子，将打压维权律师合法化、制度化。张驰还说，当中国政府利用不完善的司法作为一种打压手段的时候，不仅对中国的人权，包括对台湾及区域的和平都将造成威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一些台湾人士疑似被中国当局吸收工作，搜集中国民间人士来台的言行录像，并作为709相关案件的起诉罪证，导致周时峰律师及胡石根先生被判重罪。邱一玲还说，今年是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20周年，台湾政府应该紧速通过人权捍卫者保护法，对国内外的人权捍卫者都尽到保护的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政府兑现了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发出的警告，星期二晚上宣布拟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增收10%关税的清单。这项清单列出了6000多项产品类别，包括海鲜、水果、蔬菜、棉纱、羊毛、雨衣和棒球手套等民生和普通消费品。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行为感到震惊，说美方失去理性，不得人心。声明说，中国政府将一路既往，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公布清单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由于中国此前的报复措施以及未能够修改其政策，川普总统下令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上述征税行动。上个星期川普宣布针对34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征收25%关税的时候警告说，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启动目前暂缓的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征税，之后再按照需要启动目前暂缓的对3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征税。在美国上个星期五凌晨0:01启动这项关税行动之后，中国海关立即对原产于美国的34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向公众征求对最新征税计划的意见。一位高级官员说，实际征税的决定将在8月31日后做出。美国服装和鞋类行业协会的总裁，他在星期二晚上就立刻发表声明，称川普政府的这一项征税措施将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声明说，我们敦促政府重新聚焦处理美国跟中国贸易纠纷的根本问题，而不是想法子向美国人征税。美国川普政府一直抱怨中国采取掠夺性贸易政策，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并且希望通过大规模征收关税来推动中国做出改变。北京拒绝华盛顿的指责，迄今为止一直在实施等量征税反制措施。另外，美国司法部门起诉一名前苹果公司华裔工程师偷窃与自动驾驶相关的商业机密，并且企图逃亡中国。在加州圣何西市的执法人员星期六在张小浪即将登机前前往中国，那个时候把他逮捕。张小浪据说在他孩子出生后今年四月到中国请陪产假，回到美国以后，他对上司说他将辞职到位于广州的小鹏汽车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也计划制造自动驾驶汽车。但是在张小浪本来应该在中国休产假的时候，监控摄像头却拍到他进入苹果公司自动驾驶汽车实验室，把设计蓝图和其他资料下载到他自己的个人电脑上。之后他前往中国，并且获得了小鹏公司的聘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张小浪的律师都没有发表评论。小鹏汽车公司星期三发表一份声明，称张小浪今年五月初在受聘入职当天签署了知识产权符合规定的文件。在获悉美国司法部门展开对他的调查后，公司封查了他的电脑，声明说公司跟张小浪的行为无关，并且会配合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刚我们谈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正式开打，那么中国官媒指责美国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并且在星期五晚上在世贸组织就美国因301调查而对中国加征关税提出起诉。与此同时呢，中国在贸易战前夕一口气开放对23个领域的外国投资限制。总理李克强也在周末的欧洲之行中提出中国3个不变之说，强调中国将坚持市场化改革以及扩大开放的方向，一方面宣称要以牙还牙，一方面低调采取开放措施。中国释出看似矛盾的信号，体现了什么样的尴尬处境呢？李克强欧洲之行的表态，还有国内宣传现在降低中国强大和民族主义的调门，是不是显示党内务实派站上上风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林欣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讨论。其中呢，谈到了最近习近平热降温，这种反思虽然是有限，但毕竟呢也是一种反思，会不会对中国走政治改革的道路施加压力呢？关于这个问题，参与节目讨论的自媒体小民之心主讲人小民，他认为，
我感觉刚才张帆网友这篇评论有点过于乐观了。我们甚至也可能猜想一下，也可能会出现反向的中共的反应，这个也是很难排除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兴通讯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宣传的策略上就有所了调整。这个调整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宣传没有给中共带来好处，而是给中共带来了麻烦。说句俗话，是吹牛给上了税了。所以呢，至于中共是否在反思总体的战略，还是只是从策略上他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得失，我认为现在下结论可能还早，我们现在拥有的材料还不够，还不充分。那么至于中共的媒体被习近平的这个热降温，在很大程度上我以为是替习近平缓颊，是想把这场贸易战的责任归咎给其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继续神化习近平的一部分。中宣部近日又高调推出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还有习近平在梁家河的这些油画，还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这都是证明说明习近平还在被继续的神化。而且我个人以为中共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采取这种退的策略，而是采取一种逆向上而上的这种策略，他们会继续神化他们党，也会继续神化他们领袖。
那么谈到了有关于那个美中的贸易战呢，那么讲到中国的部分，有人讲说中国也存在务实派跟强硬派的分歧，有点像美国的高层也存在分歧。如果说有所谓的务实派，那么谁是代表人物呢？对此呢，小明他说中共高层都是锋派。他说
刚才陈博士的解释我觉得我是赞同的。另外呢，我认为对于中共的高层来讲，他们基于政治的这种立足点的考虑，他们肯定会采取一种强硬的立场。这个呢，一方面有陈博士说的这个讨好，就是说愚弄国内民众的意思，但是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中共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根本性的对立，这个是实际上是无法掩饰也无法调和的。而那些所谓的开放措施，实际上反映出了中共的全变之术，这个未必不是对美国的欺骗和利用。另外呢，我不大太相信中共决策层，也就是说在政治局那个层面有什么务实派和强硬派的区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锋派。所以假如真的有务实派的话，那么他们不仅仅体现在这场贸易战的问题上，也应该体现在他们的国内的政策上，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国内的一些其他的政策上。可是正是这一帮子人把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让现在中国的民生实际上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不大相信中共的高层真的存在什么真正的所谓务实派，他们实际上都是锋派，看习近平的风头，看谁的风头强健就跟随神。所以我现在认为他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那么有人说中国在贸易战的前夕就举了白旗示软，这怎么看呢？对此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他说，中共表面强硬，其中呢暗中示软。陈奎德说，
当然是一个他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美国做出了一个姿态，做出这个示软的姿态。但中共大家知道在开始就他有三板斧，他一定要把语言的姿态是强硬的，行为的姿态是弱势的，公开的姿态是强硬的，暗中的姿态是比较示软的，这样一个风格。我想在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继续这个风格，因为它主要是有些强硬的姿态它是必须给中国的国民看的，中国的一般老百姓看的，否则他自己在这几年鼓噪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主义情绪就要受到严重的质疑，或者说对他那个政权的合法性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想，但是关于这个清单，实际上这个清单很多条目都是中共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签字画押，就是需要在几年内就必须完成的，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现在才开始做出来，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这关于互联网的壁垒政策这些等等，例如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外国的，包括 Google 啊，包括 Facebook 啊等等等等，能不能进入中国，这个它这方面它是还是砍非常之紧的，所以说是有限的向国际社会示好，希望能够在中美贸易战中间能够获得某种同情，或者得到美国的一些相应的对待。我想这是他的初衷，不过目前我想暂时还达不到。我觉得这个中国老话说是在商言商，但是在政的是言商就不同了。在商言商可以说纯粹商业行为，但是作为政治家，例如川普，很多人说川普是个商人怎么怎么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来谈论商业的问题，谈论经济的问题，这个就是政治，而且必然集中政治的核心。
纽约时报有报道说，由于中国报复美国而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已经导致美国牛肉等高端进口产品涨价，引发了有关通货膨胀的担忧。通货膨胀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讲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因为中国过去曾经因为物价上涨而导致政局不稳。那么这个贸易战在这方面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呢，陈奎德他说，
我想如果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中共是不是到什么时候退守，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实行的三板斧政策要且战且退，到了什么时候会真正的他完全搞 看不过的时候要改变策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想呢，目前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会越来越加快，而这种通货膨胀目前和过去的通货膨胀略有不同的是，它可以称之为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而且这个力道来得比过去强而大，所以它可能将对中国的有些房地产泡沫这些产生某种刺破的作用，就是把房地产泡沫挑破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通货膨胀产生的政治，它产生的不光是经济后果，很可能要产生某种政治后果。所以说这样一个通货膨胀到了一定的程度下，中共是受不了的，它恐怕相当程度下它要退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在上个星期五正式打响。虽然说这场贸易争端才刚刚开始，但是呢，已经有不少行业开始感受到美中贸易战带来的影响了。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不仅使两国关系进一步跌入低谷，似乎呢也影响到两国在其他关键领域的合作。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进一步分析和解读。
现在所谓的贸易战开打了哈，上个星期五，那么双方都宣布对对方的一些产品加征额外的这个关税。在这之后，美中两国又各自采取了什么样的动作？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上个星期五这个，实际上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贸易战，就是媒体和舆论，还有各国的这个就是两国的这个政策决策圈子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个贸易战是周星期五正式打响。但是那个我们在这个过周末回来以后，就看到实际上在正式宣布的关税措施之后呢，两个国家都有后续的措施。这个后续措施不是追加什么新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措施，反而是两国都希望能够尽量的将这个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的程度。那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方面，就是美国方面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宣布了，凡是受这个中国关税冲击的商品，这个相关的公司可以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申请这个相关的关税豁免的这么一个提出这么样一个申请。这个具体的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相关的企业，这个相关企业需要提出这个申请。那么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呢，这个相关企业就可以让他们这个所进口的商品呢排除在首批340亿美元这个关税这个之外。那么这个什么样的程序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要满足几个条件，一个是这个相关的关税给这个企业呢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经济的损害，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这个相关产品呢必须要证明这个相关的产品没有办法从中国境外之外的地方第三方国家来获得，同时呢也不被视为是受益于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如果满足这三种情况的话，那这个产品就可以申请豁免。还有一方面就是，实际上这也不是最新的这个举措。当然，我们知道在之前，美国的那个农业部长珀杜他是宣布，就是说如果他现在预期就在美国九月份这个劳工节的之前出台这个相关的这个补偿措施，也不是补偿措施，是补贴措施，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农户呢提供一些这个补偿。具体是怎么补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做出了这个宣布，就是说，因为这回首轮这个关税的措施主要针对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大豆啊、玉米啊、高粱啊，还有这个海鲜啊等等，就是说，需要给相关的这个农户进行一些补偿。中国方面也是，中国商务部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宣布，就是说，他们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把反制措施中增加这个关税收入呢，用于缓解相关的企业和员工的影响。但是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来对这个关税的收入是怎么用到这个企业当中去。就是如果用仅仅从这个商务部的声明字面上来解读的话，就是说支付的这个 关税的这个商家这个企业，通常我们知道这个支付关税一方是往往是进口商的，也就是比如说中国的一个公司从美国进口来了这些大豆，那这个中国的公司是需要去支付这笔额外的关税。那反过头来就现在来看，就是中国的商务说要把这笔这个额外的关税还要去用来去缓解这个相关企业，这个就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彭博新闻社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呢，说这个如果你进口的大豆，以大豆为例，如果你进口的大豆是用于中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储备，用于国家储备的话，那么这个是这个相关企业是可以到中国商务申请豁免，这个就是退税，退回这笔关税。那就是比如说像我之前中国媒体和这个社交媒体跟风报道的这个一艘那个货船，我们知道一艘飞奔到中国大连港的一艘货船叫飞马峰号，它是当时船上是装载70,000吨这个大豆。那这个现在来我们知道这个公司是中国粮食储备公司，但是这个最新的报道就是说这个船呀是停在了这个大连港19英里之外的这个海面上，没有入港。他最后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钟，实际上已经过了这个最后截止日期。现在的这个报道来看，就是说，因为当时港内船太多了，都是等待这个清关的这个中国的一个商船，所以现在这艘船是没有办法就在截止日期前。
这些都是这个和这个关税直接相关的这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啊。中国有句这个成语叫这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注意到一些非直接关联的一些企业现在受到了一些波及。
对，
你在这方面有很多关注，我知道。简单的说一说。
简单说一下，就是有现在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个情况，就是有3家比较知名的大型的美国企业受到了这个跟这次首轮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受到了波及，他们是被认为是受到了波及的。第一个是这个高通在收购这个荷兰的这个 NXP 的这个半导体，叫 N 质谱半导体，是受到了无限期的这个推延，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第二个就是摩根大通当时和还有另外2家这个跨国的这个金融企业，一个是日本的野村控股，还有瑞士的这个瑞银集团，是申请在中国开设这个合资企业，但是当然是这三家公司占主导的这个合资企业。现在另外2家都得到了相关的批准，而只有这个摩根大通还没有得到这个批准。还有就是这个第三家就是美光电子，这美光电子当时是被这中国的一个法院呢是判，就是说，它的一些商品在中国是不能生产，不能销售，这是也是被认为是受到了这个关税的影响。
林峰，我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今天发推特说了，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关税的关系、贸易战的关系，可能会影响这个朝鲜核危机这个问题，朝鲜啊，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关系，这个你。到底是你觉得会不会有影响？另外，这个贸易战未来的走向会如何收场？
简单来说，我认为就是确实受到了这个关税的影响，因为川普总统他自己发推特就是说他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在4月份的时候，这个川金会的时候之前呢，美国的《纽约时报》就披露出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实际上是给了白宫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施加了一定压力，希望他们不要在这个川金会举行之前呢，来提早的进行这个宣布这个贸易战。那现在来看的话，也许美方当时的认为就是说，现在时机成熟了，现在可以对中国在贸易方面，在贸易问题方面呢，向中国这个施压。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中国肯定是做出一定的反应，就是说在朝核问题上。可能是会选择不配合，不像以往那样配合美国方面的这个去核化这个行动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了，美中关系似乎也越走越向敌对的方向。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就认为，中国其实有一个大战略，那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且呢，中国现在正在为之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也探讨了具体的情况。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也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且中国现在正在为之努力。 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上周采访了这名学者，今天我们把他请到演播室来谈一谈具体的内容。思阳你好。
哎，你好。
首先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布兰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以及他提出的这个中国大战略都包括什么内容？
他呢就是说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全球事务的教授，然后呢他同时也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一个高级研究员。那么他说中国有这么一个战略，现在呢也正在付诸实施。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中国在军事上是在全球化，那么从意识形态来说呢，中国也是在向全球输出那个中国模式。另外中国也在创建一些那个新的全球的这些机构，然后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呢好像中国在试图改变原来的一个秩序。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在全球的扩张，但是据我所知其实现在更多的报道是说中国是在亚太地区来投射它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个布兰兹他为什么说是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扩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哈，先听一下。
We're used to thinking about China as a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and certainly that's where the heart of the China.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区域军事大国，而这也是中国军力建设的目标。中国大力发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希望自己可以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以阻止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射自己的军力，来保卫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或是区域伙伴台湾等。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一直在寻求超越亚太地区，他们出现在北冰洋、印度洋、非洲之角、波斯湾附近，甚至扩张到非洲的撒哈拉南部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很明显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的脚印扩张到全球，或是通过军队的部署，或者在很远的地方获取后勤港口基地。
Africa or Latin America。
他刚才说了一些就是他这么之所以这么说的一些理由。
他是说呢这个中国之所以现在决定向全球投射军力呢，他说有一些方面的考量。他说这个呢主要是由美中关系的这个竞争性来决定的。他说是因为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最终是要跟美国来竞争的，那么中国需要比现在更强大的在全球投射这个力量的一个能力。
他就是关于这个刚才他说是基于这个美中竞争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利益会不会产生一些威胁？
他就说现在其实还不是太大的威胁，现在中国的这个扩张还比较温和。他说如果就是说有威胁的话，因为将来呢就是美军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美军的自由航行行动一直是毫无阻力的往前的。那么如果中国取得了比方说在太平洋地区的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控制权的话呢，美军的自由航行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呢他还说这个中国在全球的其他地区他们在进行比方说购买一些军事设施或者是军事设施基地的话，那么它通常是用的一个债务威胁或者是债务外交这样的一个陷阱，他觉得这样的方法美国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威胁以外，他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意识形态的大战略。
是，
当我们说到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感觉和冷战总是有些关系。
是，他自己也这么说了，咱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好的。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elieve that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
Now constituted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countries that wanted to develop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independence.
对，他在说，就除了中国除了在推销自己的一个成就之外呢，中国另外一方面也在破坏这个民主的，在国外破坏民主的一些行为，比方说他把中国的一些腐败的做法就是推广到其他地区，然后同时呢也支持其他地区的威权模式，比方说在非洲，包括在拉丁美洲，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中国认为只要是威权一样的威权体系，那么他不会像民主国家一样对中国践踏人权，还有那个没有政治践踏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的这种做法，是就威权的国家是不会对他有任何要求的。然后呢，他谈到中国的这个推广威权模式的时候呢，推广中国模式的时候呢，他也谈到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中国其实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办法，比方我们也看到在东南亚地区还有不太这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中国是直接就是给人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那么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和欧洲这样的国家呢，它也在渗透，那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据说这些西方的学者说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么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它的这个就是说政治体系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做法其实也已经带来了某些反弹，那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特别反感，那么美国呢国会呢也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了，对吧？
是，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中国现在在利用自己的一些实力哈，在建立一个试图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亚投行，还有现在的这个一带一路。那么这个布兰兹他有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他对这些中国的这些行为是做积极还是消极的评价？
他提到的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包括一带一路，这是他举出的最重要的三个例子。他呢，在我特意问了他对一带一路怎么个看法，他说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经济的，光是一个经济的理念，还有其他的战略考量，我们来听听。
I think there'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component to it certainly, but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motives.
经济当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也有其他动机，中国希望借此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供应链，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那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也有地缘政治的目的，把那些在地理的位置上与中国并不那么靠近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外围来，这样他们会更加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也更不容易反对中国。
Likely to oppose China diplomatically.
他说这样子中国的这个做法呢，在从东南亚到中东都给中国都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影响，然后呢而且中国这个影响力他会把它就用于其他地方，比方说在南中国海地方，他可能会让那个受到他就是在中国的体制当中受益的那些国家在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他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对于现在中国现在在试图向海外施加的这些影响力，那国际上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
他现在觉得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个应对措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够太明确，他就说呢，这从中美国来看，那么美国呢把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把中国提为这个战略竞争者，这是第一步。但是他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比方说现在像那个跟中国打贸易战，然后对中国就是说货物增加关税，他觉得不够。其实他觉得美中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美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民主自由的体制。他觉得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美国应该强调这一方面，突出这一方面的特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现在也加入了针对美国的贸易战。俄罗斯宣布对一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三月份美国对俄罗斯金属跟铝加征关税。媒体跟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此举经济影响虽然很小，但是呢，重要的象征性政治姿态。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希望利用中美贸易争端来巩固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七月六日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道路工程机械、光纤、石油天然气钻井设备、金属加工工具、岩石钻探工具等加征25%、 到4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在30天之后生效。美国3月份宣布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是对美国实施报复。金属和铝的出口是俄罗斯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美国加征关税让俄罗斯遭受经济损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说，对美国这些商品加征关税可以部分补偿美国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加征关税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宣布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正值中美贸易战打响，中国当天对34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不是一起孤立事件，除了对外展示与中国同步外，由于欧盟不久前也宣布对美国的一些产品加征关税，此举也显示俄罗斯加入反美贸易战的合唱中。此外，俄罗斯也同中国、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挪威等国一样，寻求通过世贸组织渠道解决问题。俄罗斯同美国的贸易规模极其微小，许多市场分析人士说，由于那些美国商品在俄罗斯的市场所占的份额极小，被加征关税的金属加工等工具是一些在欧洲市场工作的俄罗斯公司因为就近方便从美国进口，这些美国商品会很快转向其他市场，美国企业不会受到损失，因此俄罗斯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经济影响很小，这主要是一起展示政治姿态的象征性行动。一些俄罗斯官员强调，加征关税的那些美国产品俄罗斯国内都能生产。俄罗斯工商会副会长帕达尔科说，这能帮助本国工业和本国商品，但其实这更是政治举动。在美国制裁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商品加征关税后，俄罗斯必须回应。但俄罗斯在反美贸易战上与中国同步，并不意味着俄中关系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国也正在准备不久后普京与川普将在赫尔辛基的高峰会晤。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与中国联手，两国更不可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美国。科诺瓦洛夫说，我不太相信这个主意可行，除了类似的观点很少有市场外，如果单纯从军事和政治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还同越南、中国还与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纠纷，俄罗斯不可能因为同中国结盟而卷入其中。一些俄罗斯经济界人士说，中美贸易战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也不大，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在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并试图从中获利。俄罗斯媒体说，中美贸易战升级可能导致中国针对美国的天然气和液化气加征关税。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俄罗斯曾非常担心，如果中国未来大量从美国进口天然气，俄罗斯的利益会受到挑战。但如果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对美国关上大门，考虑到中国为了减少煤炭污染而更多使用天然气，这可为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扩大布局，特别是更大规模地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提供良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最近表示，预计明年竣工的进入中国东北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输气量未来可能会提升。他说，从新疆进入中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仍在谈判之中。除了管道天然气外，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位于北极地区的俄罗斯叶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1/3的股权，俄罗斯也正在游说中国，此外还有日本和韩国购买北极液化气二期工程的部分股权，这一项目的地点临近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武汉中院以颠覆罪判处秦庸民有期徒刑13年，在此之前他因为政治原因坐牢已经23年。 人权团体说，和获得自由的刘霞相比，中国还有很多无名异议人士，他们的命运需要加大关注力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7月11日，也就是星期三上午9点，秦永敏案宣判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武汉中院网站下午刊出的新闻稿说，法院认定秦永敏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报道说，秦永敏的代表律师没有任何回应。秦永敏，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践行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阻挡等基本人权，1970年以来的43年间遭抓捕、拘禁39次，坐牢23年。秦永敏，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践行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阻挡等基本人权，1970年以来的43年间遭抓捕、拘禁39次，坐牢23年。2015年初，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抓，被控涉嫌颠覆罪。2016年6月17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今天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有人权团体说秦永敏肯定会提出上诉。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当然是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是只不过是行使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就被判了那么重啊，就是13年。然后特别是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就是刘霞的事情，还是感觉到有一点点希望，但今天就看到他那个就判的那么重的话，是确实是要大家继续关注，特别是没有那么著名的维权人士，相对来说是面对的情况更急的，大家的要去继续关注，更需要大家的一些国际的关注。
朱胜武律师网上留言说，默克尔为了一个刘霞送给中共几百亿欧元的投资，这笔钱够养活几十万打手，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权灾难。看到秦永敏累计坐牢41年，创造人类历史记录，默克尔是不是正在和刽子手举杯庆祝这一丰功伟绩？记者拨通秦永敏的一位亲属的电话，得知秦永敏获刑13年的初步消息后，对方只表示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另外一位亲属则说，
13年真呀，这4年够长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犯了啥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政治犯。
哎呀，他一个就是谁人会颠覆啥政权？他都没参与政权，他会颠覆啥政权？没有一丁一卒咋颠覆政权呢？那政权就这样都能颠覆啊？国家政权都牢不可破，死亡这一个人都能颠覆政权。
7月11日上午，就在武汉中院开庭宣判进行过程当中，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声明，阐述对这次判刑的立场。声明说，秦永敏主张的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等言论，完全属于中国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范畴，而且与1949年以前，当年中共在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宣扬的政治主张内涵完全吻合一致。声明还说，秦永敏的政治主张还符合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既然如此，秦永敏先生何罪之有？秦永敏的另外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7月9日网上发文，披露自己曾被官方强迫参加这次庭审的过程。刘正清表示，他拒绝这次出庭，并阐述了不参加演戏的理由。在此之前，秦永敏的另外一位辩护律师蔺奇磊7月9日披露，有关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日秦永敏案宣判开庭。蔺奇磊表示，仅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把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可是对方很快打电话，而且语气不容商量，并说不去后果自负。与此同时，新华社7月6日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英文版的电子书将在4家数字交易平台上上线。这本书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快速便捷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次节目是由海燕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